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10月26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二十大不再团结，政论作家吴作来指出，习封死开放之路，改写公共历史。
它是习近平政治集团的一次胜利的大会，是中国共产党的一次不团结的大会。邓江湖他们拥有30-40年的时间没有进行政治改革，正是因为他们没有搞政治体制改革，改革开放它失败了。然后他们希望握住自己的红色梯队来把守这个红色江山，他们把权力交给一个红二代的时候，这个红二代而是一头红色的怪兽，必须要进行政治改革的时候，红色怪兽习近平出手了。
中共继续清零防疫，令第四季度经济增长遭遇路障。中共二十大报道，新任中央军委成员出炉，台海帮得势。
如果他在2022年一月就就任这个位置的话，很有可能他当时就被赋予了2022年8月或者是秋天以前要对台进行一个军事动武。从这角度来看的话，在2022年一月那一波的人事变动上面，很多的一些人选可能都已经被赋予今年的秋天以前要进行对台大演习的任务，有一点他们晋升考试的味道。
澳大利亚再捕一名据信为中国军队效力的前美军飞行员。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中共二十大闭幕之后，习近平挫败政治对手，全面掌控中共统治集团最高层的手笔，让全球叹为观止。有分析称，中共媒体不再像往常一样把本次大会描述成一个团结的大会，因为大会的团结面具不复存在。习近平把二十大开成了他个人胜利的大会，他作为中国的红色怪兽已经改写了中共的历史。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对政论作家独立时评人吴作来的采访。
吴先生你好。
你好宇宙。
那对于这一次呢，就是说众所周知的由习近平一手掌控的中共二十大，你有怎样的观察呢？
这次大会他不再说他是一次团结的大会和胜利的大会了，经过会议呢是不团结的，从胡锦涛在现场被带走啊，然后李克强和汪洋没有进入，他年龄并没有到，也没有进入，连中央委员都没有进入。然后团派这一次是全部退出中央政治局，可以看出共产党内部已经是不团结了。习近平一家独大，就是共产党已经进入到习近平时代，就相当于文革的时候九大，就毛泽东的团，这个政治集团把所有的元老都打倒之后，他收获了整个的红色江山的权力。这一次呢是一个像中共的九大一样，是一次划时代的一次大会，已经改写了中共的历史。它是习近平政治集团的一次胜利的大会，是中国共产党的一次不团结的大会。
那习近平呢让这届政府成为事实上的一言堂，那么这个到底是现实的偶然呢，还是历史的必然？习近平为什么得以就像您所说的就此改写中共的历史呢？
对，为什么习近平能够成功，而邓江湖露馅为什么会失败？就有些人认为这是江泽民、邓庆红、胡锦涛看错了人，所以导致了现在这么一个结局。其实是邓江湖他们拥有30-40年的时间没有进行政治改革，然后他们就希望握住自己的红色梯队红二代来把守这个红色江山，使改革开放能够持续进行下去。正是因为他们没有搞政治体制改革，改革开放它失败了，它造成了500个家族庞大的财富，整个国有企业富有，而整个老百姓呢这个不仅贫富分化，而且呢绝大部分人口呢月收入都在1000元以下。他们把权力交给一个红二代的时候，这个红二代他就不是一个阿斗，而是一头红色的怪兽，他完全继承了这个毛泽东里这样一个红色基因。 利用自己的法术士来把自己做大，把自己的整个权力和这种原教旨的这样一个革命理想、斗争精神全部做得非常的充分。他必须要进行政治改革的时候，习近平出手了。习近平利用以前遗留的这样一个庞大的国有资产，他尽可能的去挥洒，做一带一路，做雄安特区这样战狼团队，他就完全是在行使一种权力意志，以为自己这通过权力就可以实现一些梦想。但是呢，每一个重大的项目都失败了，怎么办呢？他就只能通过强力的政治意志和控制，利用这个疫情对整个国家所有的人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控制。所以他现在在这种政治控制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呢，经济和所谓的代价他根本都不考虑。所以问题出在以前的三代领导人没有进行政治改革，所以造成了这么一个恶果。这个恶果不是因为他们看走了眼，委托错了人，是因为他们以前闷声发大财，没有这个通过民主的方式、制度改革的方式汇集广大的人民，使人民得到权利，而不是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来带动后富，这个是完全是失败的。所以现在习近平就讲，那我来共同富裕，带领全国人民共同富裕脱贫。那习近平脱贫，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脱贫完全是虚假的脱贫，完全是数字化的高压的形式、高压的方式，让下面的人啊去表象的送些礼物或者做一个数字，全国的这个贫困人口就没有了。那贫困人口一没有，他现在说我不是说要奔小康了，我是要实现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他也不讲政治现代化啊，也不讲经济现代化，他就说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他想在这个瓶子里面装什么样的酒，他就装什么样的酒。
那根据您的推理呢，我们是不是可以说，事实上习近平的个人得势已经成为中共利益的反噬？我们知道的，此前的改革开放呢，对中共来说是延年益寿，可以说是补药啊。那么现在呢，习近平所有的手臂呢，是不是都是中共的毒药，正在加剧中共面对的各种困境，包括政治、经济等等的困境呢？
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团队呢，不是任人唯贤，他是任人唯亲。然后呢，你看看李强和蔡奇这两个人，他没有政绩，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总书记说什么，然后不惜一切代价去实现总书记的这样一个部署。比如李强在上海的这种极端的防御，对上海进行两个月的控制，上海很多人无法去正常生活，很多人跳楼，整个经济呢一片溃败。这是因为他要实现，他要按照总书记的部署去动态清零，所以他下面出现什么情况，他通过一层一层的权力下压来实现总书记的这样一个权力意志。而蔡奇呢，对北京市的一个极端人口的这种清理，也是不惜一切代价，不讲人性，不讲任何法理法理啊，说撤哪一片就拆哪一片房子，就几十万上百万的这个所谓的极端人口权利全部被清理出北京。所以网上有网友精辟的做了一个总结，说习近平擅长收拾高端人口，镇江湖时代的一些高端的这个权贵集团都被习近平给打压下去了。李强擅长收拾中端人口，就上海这个中产阶级被他打趴下来。蔡奇擅长收拾低端人口，说这一个团队啊是一个梦幻组合，但是这个梦幻组合呢最擅长的就是体现最高领导人的意志，但是他们自己没有自己的这样一个治理能力。你看李强他没有国务院的行政经验，那突然空降一个总理下来，整个那个李克强的班底，整个按照以前的改革开放的那一种逻辑啊，发展经济的逻辑全部都会被改写，他怎么就做经济做行政的团队进行一个对接呢？所以这个未来的三五年中国的经济啊会更加困难，雪上加霜。
那么此前呢，我们看到美国纽约时报刊载了专栏作家 Brett Stevens 的一篇文章，标题呢是谢谢你习近平。您怎么看美方这个角度的观察？
对，这是一种反讽的方式，就是说中国被习近平做败了，那么美国呢躺着， 就能获得胜利，就能够远远超越中国。因为中国的经济 GDP 已经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甚至很快就有可能会超越美国，成为美国强大的一个竞争对手。现在因为习近平放弃了韬光养晦、战狼外交，并且呢在出谋这个要攻打台湾，这样是整个西方世界呢像对付俄罗斯普京一样，来把习近平、把中共这个国家当作一个重要的敌人，进行一个强烈的遏制，无论是经济还是技术方面，特别是芯片技术，这样就是中共呢一下子被推回到一个十年前的状态，甚至没有高新技术发展的这样一个潜能了。这样的话，这种状态客观上是有利于美国的，但是他们也应该看到一个和平的中国，一个渐进的改良，或者通过政治改革能够使中国成为一个正常化的国家，其实是更有利于实践，更有利于美国。如果仅仅通过反讽，通过中国挫败了美国就能强大，这种说法某一种意义上来讲也是不负责任的。尽管客观上有利于美国，我们看到的就是美国的主流社会没有在中国的政治进程中进行一个有力的干预。就是说，你如果改革开放，如果选择改革开放的领袖，美国将在哪些方面给予支持，以此来影响中共的这样体制内的这样一个积极的力量，美国一直没有主动的去做这样一个低头肉高回报，对人类对美国的和平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
好的，谢谢你。
啊，谢谢大家，谢谢宇宙。
我们非常感谢政论作家、独立评论人吴作来接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采访。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中国第四季度的经济持续增长，但是中共当局仍旧严格执行严厉的清零防疫风控政策，以及由此引发的焦虑进一步抑制了旅行和运输，拖累了消费和商业活动。
路透社10月25日报道，尽管各地新冠病毒感染的病例有所下降，但是今年十月从城市的乘客旅行和航班取消到主要港口集装箱吞吐的流通数据进一步恶化，这表明严厉的疫情预防措施或对严格的清零防疫政策的恐惧仍在抑制着经济活动。中国官方周一公布第三季度的经济增长高于预期，达到 3.9%， 但是9月份的数据显示进口商品和零售仍旧疲软，反映国内需求持续减弱。即便在这种脆弱的状态下，商品及服务的家庭消费仍然占据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一半多，凸显了家庭消费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报道说，野村证券援引中国搜索引擎百度的卫星定位数据，在一个研究报告中表示，一项记录中国民众旅行的数据10月23日年比下降了 29.5%，而此前一周的数据年比下跌了 27.5%。 随着中共继续执行严厉的清零防疫政策，各地当局强化了核酸检测，并对来访者提高要求，严格抑制了公众旅行的欲望。对来自海外甚至外省货物的检测也延误货物运达，少则数天，多则数周。令经济前景更不明朗的是，中共看来仍然会执行最高层推动的严厉的清零防疫政策。在星期天刚刚结束的最高领导层更换的20届一中全会上，习近平主导的政治局常委会充斥着对习近平言听计从的效忠亲信，令外界有关习近平会继续执行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的受意识形态驱动政策的担忧有所加剧。
澳大利亚当局应美国的引渡要求逮捕了一名美国公民，54岁的杜根是一位前美军飞行员。据信 他被逮捕，与他帮助中国军队训练飞行员对付西方国家有关。美国之音华盛顿新闻报道。
路透社星期二以独家新闻的方式报道说，澳大利亚警方上星期五逮捕了杜根，目前案件已经进入将他引渡至美国前的法律程序。航空业一位消息人士对路透社说，美国联邦调查局正谋求逮捕杜根，因为他在中国的活动涉嫌违反美国法律。杜根的律师表示，不能对有关指控做出评论。报道说，杜根为美军服役十年后，2002年搬到澳大利亚居住，并创办了一个为游客体验军机飞行的公司。公司网站显示，杜根曾在美国海军陆战队驾驶具有垂直或短距离起降的腰式喷气战斗机。法庭文件显示，杜根2014年搬到北京居住，不久后将他在澳大利亚创办的旅游飞行公司出售。路透社报道说，职业沟通平台领英的网站显示，杜根自2017年以来一直在中国青岛工作，担任一家综合航空咨询公司的董事总经理。中国政府目前尚未对有关报道发表评论。
中国共产党星期天10月23号公布最新一届中央军事委员会成员名单，其中72岁的张幼侠续任副主席，65岁的新科军委委员何卫东直接晋升副主席，双双打破惯例。另外，作战系出身的刘振利渴望接任联合参谋部参谋长，而惨遭美国制裁的李尚福则渴望接下国防部长一职，肩负中共对外的军事交流。美国之音杨安台北报道，由志远播报。
中共二十大一中全会选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两位副主席与其他四位委员。军委主席当然由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担任，副主席则是张幼侠和何卫东，委员包括李尚福、刘振利、苗华和张生民。本届中央军委三进三出，何卫东、李尚福和刘振利都是新科军委委员，取代届龄退休的许其亮72岁、李作成69岁和魏凤和68岁三人。72岁的张幼侠续任并成为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是习近平人事布局打破七上八下潜规则，即67岁可续任、68岁退休的又一案例，也跌破不少观察人士的眼镜。据实战经验，张幼侠打破七上八下。对于新出炉的中央军委人选，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所所长沈明士指出，二十大召开前，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的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规定，年龄已经不再是习近平人事安排的铁律，当时早已埋下张幼侠续任的伏笔。沈明士认为，张幼侠具有军二代的背景，又曾与习近平共事，加上上一届中央军委副主席任内对习近平的忠诚受到肯定，这些都是他能高龄续任的原因。张幼侠和习近平同为陕西人，其父张宗逊为开国上将，并曾与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在陕甘宁的野战集团军搭档过。张幼侠18岁从军，曾参与过1979年的中越边境战以及1984年在中越边境的两山战役，他也是目前解放军内为数不多的有实战经验的将领。中共二十大10月16号开幕当天，根据解放军报报道，张幼侠在出席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分组讨论时表示，要把学懂弄通坐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第一位政治要求，更内在更深层的坚定拥护两个确立，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聚焦党的中心任务，抓好新时代备战打仗工作，自觉在大局下战斗和行动，奋力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对习近平表忠之意味自是不在话下。策划围台军演，何卫东跃升副主席。最新一届中央军委的第二副主席是何卫东， 据沈明士观察，何卫东虽已在中央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建学过几个月，但经验仍显不足，尤其未曾出任过中央军委委员就直接破例晋升中央军委副主席，仕途算是相当亨通。不过习近平必须留下同是出身陆军体系的张幼霞来对其传承交接。何卫东与续任的中央军委委员苗华一样，都在东部战区历练多年，两人同被视为台海帮。何卫东曾任南京军区副参谋长、上海警备区司令员等职，他于2019年担任东部战区司令员，晋升上将军衔。2022年1月他调任至中央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解放军东部战区在战略上面向太平洋，也是对台湾的主攻部队。何卫东未有军委委员的历练就直升中央军委副主席，但他的台海帮背景加上习近平于二十大工作报告中重申对台不承诺放弃武力统一，都不禁引发外界对中共加剧武统台湾之企图的联想。台湾的民进党立法委员王定宇就说，何卫东和苗华皆来自解放军福建31集团军，是当年福建军区政委习近平的部下。解放军第31集团军长期驻防福建厦门，1958年跨海作战的823金门炮战和其后炮击金门、马祖的任务都是由该集团军负责执行。位于台北的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林颖佑也表示，调任中央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对何卫东来说是很重要的一步，因为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八月初访问台湾以后，共军随即展开环台封锁的实弹军演，演习剧本很有可能就是由何卫东所筹划。林颖佑告诉美国之音，
如果他在2022年1月去就任这个位置的话，很有可能他当时就被赋予了2022年8月或者是秋天以前要对台进行一个军事动武。从这角度来看的话，在2022年1月那一波的人事变动上面，很多的一些人选可能都已经被赋予今年的秋天以前要进行对台大演习的任务，有一点他们晋升考试的味道。
不过林颖佑分析，习近平已大权在握，对台湾的武力威胁或许不如外界所想象的大。他说，中国政经局势若混乱，中共内部则有不同势力蠢动夺权，反而更有可能迫使习近平对台湾动手，以维持其执政的正当性。但现在习近平权力稳固，反而让他更有余力去处理内政问题，而不急着武统台湾。准防长李尚福遭美制裁，美中军事对话现障碍。此外，按照排行，64岁的新科军委委员李尚福明年渴望担任中国的国防部长。李尚福具有深厚的科研背景，常年在航太领域服务，负责载人航天工程。他于2017年接替张幼霞出任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迄今其职责包括监督国防科技，并为中国军方采购武器。对于准防长李尚福的出现，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资深访问研究员唐安竹以书面回复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李尚福与曾掌管解放军采购业务的张幼霞关系密切，这可能让李尚福比即将卸任的国防部长魏凤和更具有权力和影响力。台湾学者沈明士和林颖佑也同意，李尚福应会顺利接任国防部长的职位，但依中国的党国体制，国防部长的实权其实并不大，主要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国防部的对外交流代表。不过李尚福因涉及向俄罗斯主要军火出口商国防出口公司采购苏霍伊苏-35 战斗机和苏-400 地对空导弹系统，违反了美国的以制裁反制美国敌人法案，于2018年被美国列入黑名单制裁，禁止入境美国。林颖佑说，李尚福遭美国制裁，现却出任负责对外进行军事交流的国防部长，很可能对未来的美中关系带来冲击。当然，也有可能是习近平根本就做好准备，刻意要让李尚福去以身试法，让美国人陷于无法执行制裁的尴尬中。沈明士则认为，李尚福被美国制裁反而成为他晋升国防部长的优势。沈明士说，
正如李强在上海封城备受批评，但是习近平还是重用他，让他当国务院总理。然后蔡奇在北京市委书记驱逐低端人口也闹了很大的事情，还有大兴开发区其实成果也不彰，但是习近平还是执意用他，等于这些人是替习近平建构一个防火墙，他备受抨击，但是就不会直接伤害到习近平。
唐安竹曾任职美国国防部的中蒙台科长，他强调中国国防部长没有实权，不指挥军队，实质上属于是高级外事官员。他说美国官员过于自负，经常只和他们的官阶相当的官员往来，而忽略具有决策实权参与战略制定的党委。他认为美国军方需更进一步了解中国的军事官僚机构，并了解到他们接触到的人可能只是军委委员，而非具有实权授权明确的军方领导人。唐安竹还说，要改善美中两国的军方关系仍存在着许多障碍，并不会因为李尚福的出任而发挥太大的作用。军委委员大洗牌，但苗华、张生民职务变动不大。新任军委委员中还有现年58岁的刘振利，他原任职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于1986年参加中越边境的两山战役，镇守前线一年多，获一等战功，也是少数具有实战经验的将领。观察人士表示，刘振利循现任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李作成的模式升迁，也渴望接任他的联合参谋部参谋长一职，是这次进入中央军委的三位新成员中未来职务最无悬念者。至于续任军委委员的66岁的苗华、64岁的张生民两人皆是政工系统出身，职务应不致变动。台北军事专家沈明士说，习近平一方面需要苗华和张生民监控军队，另一方面也仰赖他们继续反贪。清除两位前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和郭伯雄在军中的残余势力。另一位台北军事专家林颖佑则说，苗华和张生民的重要任务在于做好军队的内部管控机制。如果这两人在原职务上表现良好的话，习近平就没有必要去做太大的调整。美国之音杨安发自台北的报道，由志远播报。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英国新的保守党领袖、前财政大臣里希·苏纳克按计划星期二10月25号拜见查尔斯国王，并成为英国新首相。苏纳克在角逐保守党领袖期间展示了对中国的强硬立场，但此前他在对华关系上的态度并不突出，因此他在担任首相期间如何处理中国问题将是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
在今年夏天角逐保守党新领袖的激烈辩论中，苏纳克和前外相特拉斯都展示了自己在中国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当时在竞选中领先的特拉斯称中国是严重威胁，苏纳克则加码称中国是头号威胁。不过相比特拉斯长期对中国持强硬立场的历史，苏纳克在角逐保守党领袖之前在中国议题上的强硬态度并不明显。在担任台长期间，他主张发展增进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在去年一场演讲中，苏纳克说英国要跟中国发展成熟及平衡和安全与互惠互利的经济关系。最近提出中国是头号威胁后，苏纳克提出了一系列对付中国的具体措施，包括关闭英国30家孔子学院，建立类似北约的国际同盟应对中国在网络空间的威胁等等。英国当前处在通胀率目前超过 10%， 经济预计陷入衰退的困境。人们将关注苏纳克在担任英国首相期间是否以及如何实施这些针对中国的强硬措施。
听众朋友，这次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 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